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节。来，预备起。你们也，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好，这个是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分别所讲的一句话啊。我们人生都有分别，分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言，有一些感慨，有一些劝告，有一些建议，有一些语重心长的话啊。有的时候，最叫人遗憾的，恐怕是在死前的临别赠言。不过那应该也是出自心肠肺腑的。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各位我想到摩西的临别赠言，大卫的临别赠言，保罗的临别赠言，耶稣的临别赠言，很多哈，各位可以也自己去看一看，有很深的意义。那么我们基督徒的临别赠言，总有一个，不管是多么悲哀的或难过的，总有非常喜乐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团聚的。基督会有永远的团聚，所以我们的分别是暂时的分别，那么让我们永远在一起，这是非常感恩的啊。好，保罗哈，在以弗所教会，付上了最多的时间。以弗所教会后来也成为初代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教会。以弗所安提阿在新约圣经里面还没有那么重要，后来以弗所安提阿它的影响力都大过了耶路撒冷教会了。那么跟它相提并论只有罗马、亚历山大，还有就是君士坦丁堡。这以前那看到基督教的发展的过程也很稀奇，就实在很难以想象。我们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非常难想象这么小小的一群人呢、这么一群无事小民，面对犹太教的反对，面对庞大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其实对基督教还蛮友善的，你看《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到。那么，但是呢，后来就有一些逼迫了。那基督教是太渺小，太渺小了。这么渺小，这么渺小一个团体，真的就你挡不住他的那个力量，他那个力量是那么强大。现在也很多人羡慕，哎呀，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世界没这么大影响，我们没有那么被看重了。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做盐做光，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啊。我常常觉得不可能的。你要发挥影响力，你要有东西在你里面。那么在当初代教会里面，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无事小民，他们是没有钱，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一个东西，他们有耶稣在他们里面，他们有圣灵，哇，那就所向披靡了，没有什么不能胜过的，就一直扩大基督教势力，就一直扩大扩大扩大，很多人觉得很过瘾。我是觉得人间任何事情都不是全部有益处或全部有害处的，因为人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当基督教因着圣灵的扶持，福音的大能扩展的同时，我们的钱权名也越来越多，那就把我们慢慢腐化了，就腐化了。不过我们今天不去讲到那么多，我们就讲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分开的时候所说的这个话。这背景也需要再讲一点，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花很长时间牧养他们，教导他们，也赶鬼哈。那么他能够赶鬼，就有犹太教的人也学保罗来赶鬼。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吩咐你出去。那鬼说的很有意思，说保罗我认识啊，耶稣基督我也知道啊， 你们是谁啊？就那个赶鬼的人就被鬼伤害了，那么住在以弗所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就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这太有意思了。耶稣的名就从此尊大了，就是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就没赶出来，还被鬼伤害了。后来大家对这件事的印象就是不可妄称耶稣的名，这蛮有意思的，主用这个方式来拓展他的名啊。那么他的名尊大了，在很多信的人当中，他们就有一种，这里没有说使徒或者是什么人教他们的，他们自己就这样说，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来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这是天文数字啊。这个话圣经这样讲也有意思，各位你知道焚书坑儒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基督教里有焚书，基督教里面也有坑儒。坑儒不是我们去坑别人，是斯提凡被坑过，就被石头打死，这是一个我想想觉得很残忍的一个死刑的方式啊。死刑很多人觉得要废止，我觉得圣经里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需要有死刑，但死刑的方式用石头打死，我觉得真的太慢了。这说起来难听，就是死刑如果很慢的执行是很不人道的。我知道在清朝末年那个西方的使节团曾经，我不知道算上书给光绪还是跟慈禧讲，建议废掉凌迟。凌迟呢就是犯人杀千刀，如果早一刀死，那个刽子手要处死，所以就在他身上腿部啊什么地方慢慢刮刮刮刮，要一个礼拜或者一天之内让他死。这太残忍了，我觉得用石头打死也是很残酷啊，这不能马上死，就石头慢慢把你打死，很可怕。那么我们不坑别人的，但是司机反被石头打死。焚书呢，这里的确有焚书，因为这些书说起来应该就是精致的色情画册，所以非常的贵，或者精致的紫微斗数非常的贵，这些东西再贵再精致你没有办法，就只有把它烧掉。这些东西不像别的东西你可以从把它怎么弄干净去重复使用，那么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些邪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洗干净的，你只有把它丢弃。有一些坏的习惯你就是要把它丢弃，就是要牺牲。像看这个色情网络这个东西，我知道很多男生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时候恐怕，当然我也觉得人的罪性很大啊。我碰到过好几个弟兄就跟我讲，康牧师他写来的信，有一个是中国大陆，就是像在讲喊救命啊，好，我没办法，我要死了。我只能说你多祷告，他说要死了。我奇怪怎么这么痛苦，他就是还是要看啊，这么痛苦还是要看。那罪的可怕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很不好，不一定是色情的事，每一件事罪恶是叫我们很痛苦的，但是好像罪恶在让你有长期痛苦之前会有一个短期的快乐，那个短期的快乐就让我们忘记了长期的痛苦。求主帮助哈，愿罪恶带来的痛苦可以让我们少犯罪，愿持守正直所带来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持守正直。好，总之 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产生了一个果效，人对一些很贵重的书我翻译过那个圣经的抄本的一本书就我才知道，以前的就像保罗那个时候，书呢有两种，有一种是草做的，叫蒲草本，那个不太值钱；有一种是卷轴的，那是羊皮做的，那个很值钱，非常值钱。那个写的每一个字也要很小心，那个整个的卷轴也非常的贵重啊。这里可能就有那种很贵重的那个书，很漂亮的，很值钱的，和50000多块钱，但是这个上面的肮脏的东西去不掉了，所以就把它烧掉了。19章20节有这句话：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能够胜过金钱，胜过金钱给我们的引诱，胜过金钱带来的罪恶，我们能够胜过其他所有的东西，把主圣洁的道放在我们心里，那是有福的。那么在以弗所，保罗做过这些事。那么保罗后来心里有两件事，他要继续。一件事就是他想把捐款，把这附近教会的捐款带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老大的教会，是最老的。耶路撒冷本来是以色列人的京城了，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城。各位记得以色列有个总理以色列的总理这些都是很强悍的，有个非常强悍 Menachem Begin 贝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好像在美国读书，他非常的强硬。那么卡特总统把他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带到一个营地，那营地叫 Camp David， 好有意思在那他们三个人就在那商谈怎么样可以有和平的事。贝肯有一件绝不让步的事，就是耶路撒冷以色列绝对不会归还给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其他每个都很难谈了，那次的谈的结果很不错，但是过程很辛苦。那谈完的时候，贝肯就在电视前说：“哇，这次能够成功啊！”这卡特总统功劳很大，他卡特这几天的工作比我们的祖先在埃及还要辛苦很多，他称赞了一下卡特。但我记得在中途出现问题的时候他说过，他说美国有个地方叫华盛顿 DC， 华盛顿 DC 是你们的首都，那是不可以让给任何人。他说我们也有一个 Jerusalem DC，我们那个 DC 是 David's Capital， David's City， 大卫的城。那么那个是绝对不能够让步的。各位基督徒，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的城，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圣城圣地。我们知道神在这些城，在这些地，在这些人身上做了很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圣化。能够被我们尊为圣的只有上帝。我们看到这些，譬如说各位，我不知道你去过耶路撒冷或者什么圣地之旅没有，你看到这些，我认为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候真的发生了这样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地方，在这块土地上，上帝儿子的脚真的在这里走过，这叫我们很感动。我们不会特别觉得，因为耶稣走过那个地方就圣化了，我们就来崇拜那个。我们不崇拜这些东西，我们不崇拜圣人的东西。但是我们崇拜上帝，崇拜上帝的话。那么，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教会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了，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犹太人特别多，都应该都是犹太人，也就特别的保守，也就对恩典对因信称义不太能够接受，对于外邦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要得救必须先成为一个犹太教徒，受割礼，守律法，守安息日，他们似乎是很强烈的这样觉得的。那么保罗呢，希望能够到耶路撒冷去把正确的教训教导他们，这个各位很难的。但是如果保罗后来跟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包括后来的耶路撒冷会议，如果没有保罗这方面没有得到胜利的话，各位，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还要献祭，我们还要守洁净的礼仪，我们还要守安息日，而最可怕的是我们守了洁净的礼仪，我们守了安息日，我们守了这一切，我们还是没有得救。因为得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而且不多不少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保罗需要让耶路撒冷教会更认识这一点，但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对犹太人来讲，这有点困难，因为他们从小男人都受割礼，都守安息日，都守洁净的礼仪，他们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要这些，他们不能想象，所以是有困难。各位，一个基督徒要得到自，一个人要成为得到自由，知道在主里面的自由，人奴性太久，很难得到这个自由，很难相信。我们求主怜悯。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希望也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他到每个地方包括到罗马都希望把这个道理讲得更清楚。另外耶路撒冷教会穷，贫穷，所以他勉励各地的教会捐钱给这个教会，然后他要把这笔大笔的钱带到耶路撒冷，他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去罗马，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地方，而他罗马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去几次都只是蜻蜓点水，他希望能够去久一点。好，他在第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保罗定义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再去罗马看一看。那么在保罗准备出发的那个地方呢，保罗这也算临别赠言吧，他要走了，他就讲到很晚很晚，讲到半夜。各位，我也曾经讲到过凌晨三点钟过，我讲过那个是在西班牙，在欧洲，那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凌晨一点钟了，因为我们的同胞呢实在很爱钱，我不应该这样说，所以即使是基督徒他们的店也要开到很晚很晚。那么一般西班牙人他们的西班牙人嘛，乐天派，睡觉就睡到很晚才起来，所以晚上十二点钟吃饭不是稀奇的事，我们一点钟的聚会，所以差不多两三点钟结束。此外我从来不敢说什么讲到半夜的，但是保罗大概心中一肚子的话要跟大家讲，要跟大家分享，就一直讲到半夜。那路加写的很真实啊，有好多灯烛，也就是那些灯烛产生的烟呢，叫坐在窗口的人呢，有个油推骨，很困倦。保罗讲着，他就从三楼窗上掉下去了。掉下去呢，保罗说他没死，灵魂还在。然后他上楼又讲到天亮。我实在很佩服保罗，不不不，我很佩服保罗的听众。 这当然我相信他们讲的保罗讲的很重要的话他们也是要听。这个时候要走的时候，那个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你看路加的写法，我们不能不说路加提醒我们这个孩子的命是平安的，不必太为这个事担心。聚会继续，我这些都不敢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效法他们，但是我觉得保罗的语重心长，还有弟兄姐妹的愿意听，以及就算油推骨摔下去摔死了，对我们还是有正面的，就是神的话是宝贵的。不管怎么样，保罗后来觉得他跟以弗所，他离开以弗所以后，他觉得他跟以弗所教会还需要多讲一点，就把长老打发来了，请长老来，然后保罗就对他们讲了这一段话。使徒行传20章18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亚细亚的日子就是亚细亚是包括以弗所的，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凡事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迫害谋害历经试炼。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对你们怎么样，你们都知道。各位，这个话不多传道人可以讲得出来，我很佩服。我在信友堂也有几十年，我在信友堂也算是全身而退啊，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吧。但是正面的我觉得是这么少，我始终为人如何，信友堂弟兄姐妹知道吗？不全知道。我凡事谦卑吗？信友堂弟兄姐妹看到吗？我为了信友堂弟兄姐妹眼中流泪吗？各位不要讲信友堂，你们呢？我觉得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不管是多么陌生多么熟悉，他都应该有一种很强烈的跟他们心连心的一个做法，借着主的道。我们在神学院上过讲道学，我们也上过教牧学，我们有上过怎么讲道，我们也有上过怎么牧会，怎么样治理教会。这里面有些东西说不定也有一点政治的手腕。有一个老牧师，他在跟年轻的牧师讲的时候就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有一个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你必须在过年的时候不要太早，太早人家还没起来，也不要太晚，太晚人家出去了，打电话给他拜年，你要跟长老拜年。我想前辈教后辈要对长老有礼貌，这很好，但是如果这只是一个这个政治礼节上的一个必须，就比较遗憾了。保罗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虚假，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他们，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怎么样的对你们，你们都晓得。我在提醒你们，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各位，你能想到什么东西传道人会避讳不说呢？奉献。大概很少有传道人愿意主动积极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奉献哦，你们一定要把你们荷包里面的十分之一拿来送到神的家里哦，因为这讲起来很难听嘛。哎呀，我们的牧师公然向我们要钱，保罗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人家会说，你讲这个道就是要钱，保罗说，就让他误会吧，这件事你们能去做，对你们有益，我就说，不管别人说他这样讲是什么目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那么现在恐怕还有很多我们会避讳不说的。不信主的人一定会下地狱，这我们也避讳不说了。哎呀，说这么难听的话，人家好不容易请人家来听一次道，人家来了你就说他要下地狱，人家不要来了。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敢讲的，我都讲，这真是有爱心的表现。在众人面前，在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不知道传爱之家现在大概风气也不太一样了，传爱之家不知道有没有家庭礼拜哈。那么我小的时候有家庭礼拜，我也不知道我母亲从哪里来的这种观念哈，就是在我们在和平教会嘛，我们小孩子很喜欢家庭礼拜，因为家庭礼拜呢，唱诗不长，讲道也不长，唱诗讲道完了就是吃点心，妈妈一定会准备点心的。各位，我们那时候公教人员没有什么钱的，但是那个家庭礼拜一定有点心。那时候我也就很生气，对某些人很生气，就是吃完了那个点心，本来吃完了就是我们的，居然我妈就说：“哎，这个陈太太你就带回家。”我就看到我的点心被人家拿走了。不过我觉得那个很温馨啦，就是家庭礼拜很温馨。保罗说：“我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都教导你。”简单的两句话，众人面前，个人家里，你可以看到这种小组的这种关系也很密切。我们也很感谢主啊！现在我们人，包括我自己，现在社会实在太有钱了，太发达了，我们东西太多了，我们的中秋月饼根本吃不完的。就是我常常讲，现在处罚小孩就是这么不乖，这月饼你吃完。就是我们太丰富了，我们感谢主，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主的道愿意听进去，而传道人不避讳的说出来，而我们的聚会在家里，在个人家里，众人面前都讲出有益的道啊，这个感谢主。然后20章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利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话其实恐怕也是忌讳的。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有一些过犯，有一些累犯，我们不好意思讲。我也记得我去探访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请我探访她爸爸和她爸爸的小三，就是她爸爸早就离开家了，跟小三住在一起。哎呀，我去讲了那么多教会的事情福音，我就没有讲说你们两个不可以住在一起，或者如果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我承认这也很困难，但我想那姐妹希望我去就是提醒他们你们错了。但是这个真是求主怜悯啊。保罗传讲的信息没有忌讳，他一定讲的就是要悔改，要相信耶稣基督。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我跟各位讲，他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他差点命都没有了。他在那里被犹太人差一点杀掉，后来被罗马人耽误了3年多的时间。他是带着钱去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没有保护他。你看《使徒行传》的记载，他带着钱去跟使徒见面了，都很相谈甚欢，但是当 保罗后来在圣殿里面被犹太人误解引起暴动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使徒行传记载耶路撒冷教会有人来伸出援手，没有，就是他实在是自找麻烦。他爱耶路撒冷教会，他们需要钱，他替他们收取奉献募款，而且甚至收取奉献募款，因为他太用力了，太努力了，很多人还会讲他拿太多了，其实他是很关心耶路撒冷教会。然后他送钱去，他希望能够跟他们建立友谊，结果暴动，整个耶路撒冷城暴动。这时候保罗当然不知道他会碰到这么多的事，但是他大概知道那里有麻烦等着他。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捆锁与患难等待我。这真的是他知道他去那里会麻烦的。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短短的三节里面，保罗几次用到证明，一个是21节证明当向神悔改，一个是23节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然后24节从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觉得这个太重要，证明就是告诉人这是真的，用各种的方式让人知道这是真的。哦，我跟你们讲哦，以后没有办法再见面了，如果你们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保罗讲这话也是很难听，但他觉得非常重要。你们如果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一个传道人好像一个守望者，各位，守望者站在那个全城最高的楼层，要看有没有敌人来，他看到有敌人来，他就要马上吹角，吹角，百姓如果不听，神说这个城沦陷了，或者是你警告百姓你们做错了，你们不听，那你们要灭亡。可是这个守望者就没罪，如果守望者不吹号，他自己保命了，但是罪会随着他。为什么守望者会不吹号呢？因为吹号很危险，你吹号警告全城有敌人来了，那么箭就像雨一样射在你身上，你就变成箭躲式的一个人物。各位，每一个牧师，如果真是牧师，每一篇道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每一篇道都是祝福我们的，我们应当好好的听，请人来听。但是每一个祝福我们的道都会有良药苦口的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进去。保罗说，我没有一样不传给你们，重要的我都传给你们了。我也劝你们一句，保罗是跟长老讲，所以对我们当中长老是特别有关系的，长老就是传道人，对传道人有关系，其他弟兄姐妹也不必妄自菲薄说，这个道跟我没有关系，我不会是长老。你是教会里面的人，教会里面的人都要听神对我们讲的话。圣灵立长老做全群的监督，监督这个字呢，有的时候就翻成主教。监督 Episcopal 这个字是那个英国圣公会那个字的来，那个字就是 Episcopalian， 他在那里监督，他在那里看一个教会，看教会有没有需要他来提供，有没有困难他来帮助，有没有错误他来纠正，有没有优点他来称赞。监督是看一个教会 走的对不对，做的对不对，也就是长老是做这个工作的。圣经称你们为长老是表示你们德高望重，圣经称你们是监督，是你们的工作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看他们有没有错，要纠正，队友勉励的地方。你们是要为全群谨慎，因为你们是牧养神的教会。而保罗也知道一件事情，我离开以后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总有这样的人不爱惜羊群，伤害羊群。我觉得美国的堕落，哇，这不是这几年，这几个月那个速度不可思议的，就是在教会里面鼓吹同性恋、变性恋，跟不上这些词啊。那个教育的课本，还有儿童的歌、儿歌、歌谣，很多。我在 YouTube 看到，我的家庭有三个人，妈妈爱妈妈，妈妈爱爸爸也爱妈妈，就是有同性恋的夫妻，有三人的夫妻的。我真不知道小孩要怎么样长大。当然我们绝对相信神的道胜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丑恶，我们求主帮助。保罗说，你要知道会有狼进来，你们要警醒。我三年，他说昼夜不住的流泪。哎呀，我看了也很遗憾，这真是一个好牧人，但是怎么我都没有这样的心呢？对我的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心，昼夜不住的流泪。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也是很宝贵的。我们不是一个关爱教会然后天天忧愁的人，我们知道教会在神的手里，在神道的手里，用神的道来继续的建立吧。我也提醒你们，我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和衣服，我常常做工，我常常给你们做榜样，扶助软弱的人。最后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讲的。我一直是很小气的人，我始终觉得受比施有福，得到的不是好吗？当然我也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能施你能给表示你的多嘛，你能施你能给表示你有很多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福气恩典，让别人能得到，就是福音传给他，把福音传给他，他能得到对他永世有福的祝福。保罗说完这话就跪下与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面的那句话。我想这也是所有生离死别的最难过的一件事，不能再见面了。死亡就是不能再见面了，起码即使是我们这些有复活盼望的人也是暂时不能见面了。那个中国人里面丧礼最断魂的一幕就是盖棺嘛，盖棺就不能再见面了，再见面就是骨灰了。各位，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会再见面的盼望。但是我们人也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感情的，我们知道在人间暂时的分离，最后一定会有很大的喜乐相聚。我们也知道死人不是去焚化炉，死人去跟主在一起好得无比，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也不能避免我们盖棺再见不到了，起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了。在焚化炉里也很感谢主，他不会再感觉很热了，但是我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有一次主持一个追思礼拜，那是一个孩子 得癌症死了，那么他的骨灰就要放下去了。他爸爸说，让我再抱一抱。我们人有感情的，基督徒也是，即使是我们有一切的盼望，真实的盼望，我们也有感情，不必为这个感情感到难过。事实上，我应该为我们有这个感情而感恩。好，临别赠言，我也很稀奇，这临别赠言呢，我上面写的是传爱临别赠言，我们在传扬上帝的爱。各位，其实我们每次聚会结束，我们都在临别赠言，互相祝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我们在这世上好多的罪恶，好多的伤痛，好多的难过，好多的遗憾，好多的无奈。但是因着有你对我们的爱，因着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福音，悔改相信了你，一切都改变，一切都变成有盼望，一切也都有平安和喜乐。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仍然会跟世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主，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愿你的福音给我们的盼望是又真又活的。也求主让我们在有的时候人有的失望和难过当中，我们能够真实的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夸胜。求主保守我们得胜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